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讲利未记第三讲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就会讲到这一条救神之路，这一条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道路，救神之路里面，我们会特别分享到祭司的一个角色。那我们知道祭司呢，通常在圣经上是告诉我们说，祭司就是一个中保，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呢，这一个中保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与神能够来连结，进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今天在讲这一个祭司救神之路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要稍微再一次复习一下，就是当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利未记这本书主要是讲到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呼召我们到他面前来，走一条靠近他的道路，走一条能够敬拜他的一条道路。那么这条敬拜神的道路里面，在出埃及记特别告诉我们说，曾经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们要到旷野的地方去来敬拜我，去来侍奉我，去来祭祀我，去向我守节。那我觉得这一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里面，我们一定要记住当年神在旷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神要摩西去造一个什么会幕，那个会幕的意思是要神愿意人能够来到他面前。而摩西在旷野造会幕之前，我们就看见当年神告诉他的百姓，告诉摩西说，你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的地方带出来，要进入到神所应许之地，要在旷野的地方，要在旷野。你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每一次提到旷野的时候，很多人都常常说我最不喜欢在旷野了我们都觉得在旷野的地方没有办法了，很枯干的时候我们都不太喜欢留在旷野也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讲他说，哎呀，师母，我怎么走来走去都走不出旷野，好像以色列的百姓40年都在旷野里面。但是我今天要说，其实旷野是一个让我们遇见神的地方，阿们。旷野是一个我们最好遇见神的地方，所以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带领他们有在旷野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原来以色列人不需要经过40年在旷野，他们只需要多少天呢？11天的路程。圣经上说，这个距离来讲是11天的路程，而且在这11天的路程里面，神跟摩西说，你们要在离开埃及进入到这应许之地的时候，在神的心意里面，旷野的是3天而已。神说你们要在旷野要有什么走3天的路程，在那里祭祀我。那旷野明明是11天，为什么只有3天呢？都是什么预表性的，预表性这3天代表了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三夜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是一个预表性的事情。那么讲到这个预表性，我们就不能不讲到在出埃及记里面，我刚刚一直强调的，当年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旷野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神要跟摩西说，你要去告诉法老，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怎么样呢？3件事情我每一次上课大概都会复习这一个部分。你要在旷野地方走3天的路程，在旷野要做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什么？要在旷野的地方来祭祀，侍奉。祭祀我们一起先翻到出埃及记好吗？我们再一次翻到出埃及记我们先翻到出埃及记的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我们先看到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第三章的第十二节第三章的第十二节，我们先看一下，当年神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神要摩西跟他的百姓要什么？去侍奉神。第三章的第十八节 耶和华希伯来那个摩西当时去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就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几天的路程，三天的路程，为要怎么样呢？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刚才提到侍奉，现在提到什么？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好好，我们再翻到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一节。好，耶和华摩西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怎么样呢？向我守节啊，向我守节。好，那那我想我先就再一次提到这几节的经文。所以我们在这几节经文里面看见，在旷野的时候，神要摩西跟百姓要向神侍奉，要向神祭祀，要向神守节。阿们。好，这是三天的路程，而这三天代表了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三天。好，那我们思想到守节，我们过两个礼拜以后我们会特别提到节期。在利未记里面提到非常多的节期啊，不但提到男丁一年要三次去向神守节，有逾越节，有五旬节，还有祝棚节，另外还加上禧年、安息日等等的节期啊。那我们会继续来分享。那么但是呢，我们上两次我们都提到祭祀哈。当我们提到祭祀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东西要把它献上啊，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祭物。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要祭祀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祭物。那这个祭物呢，也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祭物的时候，我们提到五种的祭，对不对？我们提到有什么？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然后赎罪祭跟赎愆祭。好，要五种的祭物。而这五种的祭物里面，我们看到燔祭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是全然的献上。我们要把身体全然的献上，带到神的面前来，神要向他的百姓要一个全然的奉献。而且这个全然的奉献，好，是去的时候是活的，好，到了祭坛的地方变成什么？变成死的了。为什么？需要宰割，需要被燃烧，然后被神愿意被神来改变，这是燔祭。那我们看到素祭的时候，是在五种祭物里面没有流血的素祭。素祭的在神的面前献上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这个素祭里面要将你粗俗的东西带到神面前。那以前他们是好像农夫一样，所以有粗俗的什么农作物、谷物啊，带到神的面前，不但在神的面前献上，而且要放要有盐，要有盐来调和，盐也是什么立约的一个凭据啊。那我们也看到也需要有这个乳香哈，还有什么无效的，是无效的，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提到素祭，那么第三个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的，就是平安祭啊。那平安祭是五种祭物里面唯一的一种，献这个祭物的时候，不但是要献在神的面前，而且这一个祭物可以供应祭司的需要，还有什么众百姓可以一起来享用这个平安祭。那么这个平安祭里面呢，平安包括了许愿，平安包括了甘心乐意，平安祭里面包括了感恩感谢的意思，还有平安祭里面还包括了还愿。好，还愿的时候你都可以献上这一个平安祭，然后与你的亲戚邻居朋友祭司，就是会众一起来享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有圣餐的时候，就看见是这一个平安祭里面的好像一个延伸一样，到我们在这个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不但是我们跟神之间，我们也与什么弟兄姊妹一起来纪念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一起来享用这一个圣餐哈。我顺便讲一点小小的那个小故事哈。讲到圣餐的时候，我就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呢，我们在圣经上，我们平常我们领用圣餐的时候啊，都是那个每一次主日哈，我们现在都是越来越 简洁啊，以前那个不是像现在这么简洁，我们现在有的时候那个人太多了，还那个饼跟杯好就一起用，对不对？好，其实圣经上不是，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吃饼的时候代表什么？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献上，我们喝杯的时候，宝血洁净我们，表明了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其实是有很多的步骤。好，那还有呢，我要讲更有意思的，就是我不晓得你在读新约的时候，读哥林多领圣餐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句话让你常常在心里觉得很奇怪？好，他说如果你哎，对你，如果有人肚子饿的话，你在家里先吃饱再来领，就说不要把这个圣餐好像当成吃。我心想，我们每次都这么一小块饼，跟那怎么哪里可能吃得饱呢？啊，那么可是圣经上的确是这样说，而且不要什么吃喝自己的罪。好，那我就想有一次，有一年我在中东，就是去以色列还有这些国家里面去带队旅游的时候，我们特别去了一个东正教会，他们讲的话我们一句都听不懂哈。那好像是在约旦去一个东正教会里面，那可是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他们领圣餐我们也听不懂那些什么阿拉伯文哈。但是有意思的就是他们领圣餐时候传那个无效饼哈，传了很多次，一次一次一次传了很多。那一天我真的有这种感觉，不要再传了，再传都吃饱了。我就想到圣经上说什么无效饼，你不能吃饱了，就是他们是传很多次。那我也感谢主，就我从那一次里面，我才好像有更多的一个领会到，原来这一个身体的献上，耶稣为我们身体的献上，让我们领受这一个平安，然后我们大家一起享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的医治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我们怎么样？我们得平安。所以主耶稣的身体献上的时候，真的，如果我们前一阵子看那个，好多年前看那个电影叫做《Passion》什么 of Christ 啊，就讲到主耶稣最后被鞭打，所以每不知道鞭打了多少次，有些人说39下 ，I don't know。好，不晓得耶稣鞭打了多少，但是每一个鞭打都代表什么？身体的破碎。好，所以我们吃饼的时候是身体的破碎，耶稣所为我们承担的一个救赎的工作，一个医治的工作。因此我们看到这个Holy Communion 是一个过去这个平安祭一直延伸到现在哈。那还有呢，以前哈，我们现在就一人一个杯子哈。你如果去中东这些国家东正教教堂里面，甚至于现在有一些天主教也是一样哈，他们喝杯的时候没有一人一个杯子啊，是只有一个杯子哈。然后呢，你都要到前面去领用去享用的时候还要你预备好了。我有一次在以色列就是去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在前面说，如果你们领圣餐的时候你要悔改要认罪哈，就像你燔祭平安祭你要献上的时候，你要在神的面前要悔改认罪还愿哈，感恩感谢，那么等等当你预备好的时候你才到前面去享用这个圣餐。那然后呢，那个牧师呢是每一块饼啊是放在你嘴巴里的，你有没有这样，他放在你的嘴巴里给你，然后呢那个杯子是一个杯哈，每一个人过去喝了一口以后，他好像有点像喂你一样，就是你喝了一口以后拿一块布擦一擦再给第二个人哈。哇，那个时候真是要凭信心了。所以是很有意思哈。不过感谢神，就这是我们提到的平安祭。而我们提到赎罪祭跟赎愆祭，上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赎罪祭表示什么，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在神的面前要愿意认罪悔改。那过去的这些祭司们帮助这些百姓哈，能够在神的面前把这一个悔改认罪的祭物能够献上，能够 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赎罪。好，那其实赎罪祭在圣经上也讲到，赎罪祭跟赎愆祭，好，其实这两个祭呢，圣经上说是同一个条例。赎罪呢是自己所犯的罪你知道的，但是赎愆祭呢是很多时候你所犯的罪你自己不知道你犯了这个罪，故意犯的、误犯的等等，但是两个都什么，都是罪，对不对？好，所以赎罪祭跟赎愆祭都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的。所以我们提到这个献祭的时候、祭物的时候、祭祀神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身体，需要有一个牛羊斑鸠。那我们也感谢神哈，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怜悯，神爱世人，所以献祭的时候呢，有能力的人可以献牛献羊，可是能力不够的人就是斑鸠，好，就是这个雏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是何等大。那么因此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需要有祭物来献上，而主耶稣自己就是一个帮助我们靠近神的道路，他自己献上了他自己的身体啊，耶稣就是那一个最美的祭物，好让我们可以跟神连接在一起。所以主耶稣也为我们成就了这一个约。那么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今天还想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图形，那如果有机会我们还要重新走一遍。好，那我今天给大家看了一个图呢，就是讲到我们过去在旧约在会幕里面一个状况。那因为我觉得我做的那个东西有点太小了，看不清楚，所以呢给大家看那些图。那我们看见就是在圣经上讲到，当年神要摩西造会幕的时候，好，我们先看看以前会幕的一个状况。好，当神要摩西造这个会幕的时候，我们看到旁边还有很多什么，很多的帐篷，那表示什么？以色列的各个支派，他们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家族，他们的帐篷的设立都要什么，都要对着会幕。当然这个另外一边看不见，换句话说这个会幕是什么，是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十二个支派是围绕着这个会幕来支搭他们的帐篷。换句话说这个会幕也表明了神就在什么，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十二个支派都是围绕着这个会幕。好，那么这个会幕里面呢就有三个部分。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叫做外院。那外院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呢？外院的地方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到有这个铜祭坛。铜祭坛就是你的燔祭，你的祭物要在这个地方，要宰杀，要剥皮的，要切割的，然后要被火焚烧的，被火燃烧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地方是铜祭坛，对，铜祭坛。然后到这个地方叫做什么？洗濯盆。洗濯盆是身体要用清水来洁净来洗净。好，好，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叫做圣所。好，圣所。那么但是这个圣所里面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圣所，但是圣所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至圣所。好，好，这是第一个图给大家先看一下。然后我们看这个图，我们就看见这个是什么，铜祭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祭司们在这里宰杀切割，旁边 有羊，然后呢放在这个祭坛上面被火焚烧。那烧的时候呢，圣经上说烧的时候就会有什么香味、香气，神闻到那个香气的时候，神就愿意什么赦免他们纪念他们。好，然后呢这边我们就看到这是什么，这就是洗濯盆。好，那么祭司在清理这些以后，他要再进入圣所的地方的时候，一定要什么用清水来做洁净的工作，所以这是洗濯盆。好，好，那我们从这个 进到圣所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圣所。进到圣所的时候呢，就有进到圣所的时候，就有两样东西哈，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在右边，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是什么呢？橙色饼跟橙色桌子，哈，上面这个桌子上面放着橙色饼。这个橙色饼呢，是需要那个放上去以后，也需要多什么？到了时候需要更换的哈。那这个橙色饼通常什么是不能吃的哈，是更换的。但是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谁呀、啊？大卫逃亡的时候肚子什么很饿，没有东西吃。那个圣殿里面的祭司就跟他说：“哦，我唯一这边可以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橙色饼。所以什么大卫就曾经吃过这个橙色饼哈。那好，那我们看到这边还有什么？这是金灯台，金灯台代表了圣灵的神的光照哈。金灯台，那么这是在圣所里面的情况。OK， 好。好，那我们这个就是至圣所哈。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当他们在献祭的时候，献祭以后。身体那些东西灰都放在什么外院，都是什么放在这个会幕的门口外院的地方。什么地方什么东西被带进去呢？血被带到圣所，至圣所的里面。这个血还要什么？所有的你的那些器具还要弹血。而圣经上说弹血几次？七次。为什么每次都讲弹血七次呢？因为这个七是神的数字，代表了什么？完全的意思。六是人的数字，好，你看圣经上很有意思，六。所以启示录里面讲什么？六六六，讲到六是人的数字，六也是兽的印记的数字啊。所以我们看到七是这个完全的数字，所以弹血七次在这些器具上。但是呢，唯有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当他要为百姓赎罪的时候，他要带着这个血进入到哪里呢？是进入到至圣所里面。至圣所是一年只有几次？一次进入到这个至圣所。所以他把这个血带到这个至圣所的时候，把这个血就放在这个是约柜哈，这约柜，约柜上面这两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基路珀，全部都是纯金打造的基路珀来遮盖这一个约柜。最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叫做施恩座，好，所以要把血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基路珀这个施恩座来遮盖的时候，就把什么？就把我们的罪恶等等都被在神的面前被遮盖了。所以这个是施恩座，施恩座又叫做什么？遮蔽的蔽，哈，蔽罪的地方，又叫做遮蔽的蔽罪座，就是遮蔽这个罪恶的地方。所以大祭司就在这里啊，为我们献上。好，那这整个的一个图形呢，我们再来看一个一个哈很奇妙的我最喜欢这幅图，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在这个图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几样东西。这个是铜祭坛，这个是洗涤盆，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金香炉，金香炉，好，这个是橙色饼、橙色桌，这个是金灯台，这个是约柜，好，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们翻到圣经，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好，希伯来书，我们先翻到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再一次看到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好，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有念过，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好，但是我们再一次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好，他就特别在这里讲到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那么基本上呢，刚才我们所看到这个圣幕都叫做什么？属世界的圣幕。好，但是呢，不管是前约有礼拜或属世界的 圣幕里面，我们都看见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我们刚刚已经看过哈，里面有灯台、桌子、陈设饼。第二个幔子后面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还有包金的约柜。好，那这个我暂时不讲。第五。柜上面有荣耀基路珀的影照着施恩座，就是我刚才所遮的什么遮蔽。好，那我刚刚有个地方没讲，我的意思是说哈，约柜摩西的时候曾经在约柜里面还放了几样东西，放了什么呢？玛拿，好，还有什么亚伦发芽的杖。那但是基本上这些东西还有约版十诫哈，全部都已经找不到了，连这个约柜都找不到了哈。那这些都已经都遗失了。不过呢哈，有人说哈，如果你现在去以色列，我们会去那个叫什么拉比隧道。我们每次去拉比隧道，有一个地方是犹太人都挤在那里面祷告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是离至圣所最近的地方。好，听说大家猜测离至圣所最近的地方，在它的下面最底层的地方，可能就是以前的约柜，可是现在找不到，也没有办法挖掘啊。可能是在那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你在那边，你会感觉到那个圣灵同在，神的同在非常非常的强烈。好，好，那我们再看到希伯来书在这一章里面，好，他就讲到这一个帐幕，讲到大祭司哈，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第八节他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只是做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命定到正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也是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特别提到，主耶稣基督从创世以来，透过先知还有神的心意告诉我们说，耶稣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人类的罪要有这个受死，死里复活，带来这个更新，带来复兴。好，好，那我们跳到第十章的第十九节哈，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什么清水洗净了，就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旧约的神告诉我们，这些所有会幕的东西，所有的祭祀，好，要透过祭司来成就的时候，都指出来了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就是一条更新的路，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透过耶稣的身体的献上，身体用清水洗净，给我们开出了这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哈利路亚，十字架的道路。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看这个十字架道路，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我们知道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但是如果你仔细哈看当年神要摩西造会幕的时候，好，旧约的时候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圣灵指明出来，你就会发现神说什么东西要摆在右边，什么东西要摆在左边，什么地方要在东面，什么地方要在北门，什么地方呢？每一个位置铺成的是什么？就是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说是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当年他们进入这四圣所，我们刚刚从外院，从这个铜祭坛到洗濯盆，到这个陈设饼，到金灯台，到这一个金香炉，到这个约柜的时候，我们现在讲好像这边那边那边搞不清楚，但请你仔细想想看，这个东西你把它画出来就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哈利路亚。所以我最喜欢这个图，因为这个图里面 解释了所有的，这一条是神自己用他的身体给我们开出的一条道路来。阿们，哈利路亚。好，那当我们看到这个路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个祭祀，哈，需要有祭物。那么但是呢，这一个靠近神的道路，我们也看见我们需要有什么，有侍奉，侍奉就需要有侍奉的人。那侍奉的人是谁呢？侍奉的人在立位记、摩西出埃及记的时候都告诉我们说，神要立位的支派，好，要来做这个侍奉神的设立。好，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说，祭司的设立，这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晓谕。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好，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当年神就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这个祭司的职分不是一般人做的，这个祭司的职分是出于神的，是神的晓谕，是神的可以说是命令，是神的一个拣选，要来供祭司的职分。那但是呢，当讲到祭司的时候，我们又看见圣经上讲到，不但是有祭司，还有什么大祭司，有两个部分，好，有祭司跟大祭司，都是立位人。大祭司呢，是只有亚伦的支派还有他的后代可以做大祭司。那么其他的立位支派都是什么？都是祭司，好，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好，那而讲到这个服事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好，我们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到立位这个支派，还有立位这个人他名字里面的意思叫做什么？叫做联合。好，那立位呢，原来他母亲替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在他心里就是一个想法，希望他能够跟他的丈夫联合在一起。没有想到当后来立位他们选择愿意跟神站在一边说我是属神的时候，他们整个的命运在神的里面就被调整，就被更新，就被变成一个祝福。但是很奇妙，神也常常透过这个母亲的一个祷告，为他孩子所取的名字，也让我们看见被神更新调整以后，神所要的就是我们可以跟他的联合在一起。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在立位记第不是立位记，讲错，民数记。好，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十八章，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第十八章。好，很有意思的，在这边特别提到民数记第十八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节。好，民数记第十八章的第二节，第二节这里说到，好，我们先看第二节，他说你要带你弟兄立位人，就是你主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是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心意里面，他要什么？这个立位要跟立位支派的这个其他的人，要跟大祭司的这个亚伦的后代要怎么样联合来服侍。好，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六节，我已将你们的弟兄立位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圣经上很清楚的跟我们提到的这个连结联合，一同来要来侍奉神，要来侍奉，也是这些祭司要来侍奉亚伦，亚伦这一个大祭司的一个支派。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神的拣选，这是一个神的设立，不是出于人的，这是出于上帝的一个拣选。好，那么大祭司跟祭司很一个不同，很大的一个不同。大祭司进入到至圣所一年只有一次，可是祭司是什么？每一天 都要在神面前献祭的，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每一天，而献祭的时候，每一个祭物，不管是牛羊牲畜或者是素祭，一定要用什么东西？一定要用火。好，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祭物都有什么？都用火。那么一方面火要烧出馨香，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的炼净；另外一面，火要什么？烧去我们所有的邪情私欲，我们的不洁的地方。所以赎罪祭、赎愆祭、燔祭、平安祭，我们都看见什么？都需要有火。那最近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常唱的一首诗歌哈，就是什么？圣灵的火，圣灵的火要什么？燃烧我们，圣灵的火要炼净我们，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有这个火，把我们自己带到神面前，要被燃烧。好，那我们提到这个祭司设立的时候，那么神设立祭司不只是供一个祭司的职分，当神设立这个祭司的时候，也希望这个祭司能够表明出来，他们是分别为圣，是归给神的。好，所以对祭司呢，就有一些的特别的规定。那么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讲到这些祭司，虽然是神已经拣选了，是利未人可以做祭司，可是神要这些利未人一定要怎么样？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从哪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神要他们来分别为圣呢？我们翻到利未记第二十一章。好，利未记第二十一章，利未记第二十一章的地方就让我们看见说，这些的祭司要分别为圣的时候，他们需要第四节说，祭司在祭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换句话说，这个分别为圣是要禁止他们走入世俗，他们要从这个俗的地方要把它分别出来，不要被这些俗世俗世界的来沾染。那哪一些呢？一般圣经上讲到不可使头光秃了，还有不可什么化身身上不可以有那种叫什么tattoo，是不是刺青刺身这不可以。还有什么呢？不可以在婚姻上面要圣洁，不可以跟妓女等等。所以我们看见，而且呢这个讲到特别提到这些祭司要离开这些世俗那我们也看到圣经上有规定，这些祭司呢还要不可以有残缺的，不可以残缺的。那比方说呢像我这个戴眼镜的就不行了，就不能做祭司了，什么肢体上面有一个缺陷的，或者多出来一个部分的都不可以。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们去以色列，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介绍有一个人，他是利未支派的人。那么他就说，这个人他其实年轻的时候，他非常希望他能够有一天可以做rabbi， 可以做因为他是利未支派的他很想能够来服侍神。但是呢，他到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以色列，在研究这些圣约的时候，他就彻底的放弃。为什么？因为他是高度近视眼。好，那么但是很感谢神，这个人呢，他虽然是近视眼，那他觉得很失望，没有办法真正做到这个职位来服侍。可是呢，他就后来就成为眼科医生，他就帮助很多的人，能够帮他们配眼镜，帮助他们的治疗他们的眼睛。特别那个这一个人呢，他是在帮助那个犹太人在集中营的时候，纳税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在集中里面受苦那现在好不容易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些犹太人回归以后，有很多人是非常贫困的、贫穷的，眼睛视力都是有受损的但是他后来就做这个工作不但做一个眼科的医生，去救助这些过去在集中营里面被 后代啊、受到伤害的后代，所以我们在他的诊所里面就看到那些眼镜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一起祷告，也为那些回归的犹太人，受到伤害的犹太人来为他们祷告。我也感谢神啊，神者做的工作实在是很奇妙。其实我今天有一个 Twitter 啊，今天是礼拜天，我的 Twitter 上面特别是讲到我心所爱以色列，每一个礼拜天我都是写一个为以色列的祷告。好，那我今天的祷告就是圣经上以赛亚说，以赛亚书里面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们要安慰耶路撒冷。好，那我在写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就真的想到说，求神让我们可以特别纪念到犹太人的后代，在集中营里面被杀的他们的后代，以前都是觉得没有办法见人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爱去爱他们，甚至于也求神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遇见一些真的有爱的基督徒，可以医治他们心中的这种累代的创伤跟累代的伤害。好，所以感谢神。但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圣经上讲说，做祭司的不能够有残缺，要完整的，要分别为圣的归给神。好，而且呢，做祭司的分别为圣归给神，在他们所献的东西里面也不能够献上有残缺的。这就让我想到全福会的创办人叫 Demas 啊，他就讲到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人那本书里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他们是一个亚美尼亚人。那么亚美尼亚人其实很多人都是信主的。那么在亚美尼亚那个时候，神很奇妙，就是在那个村庄里面，透过一个所谓的神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迁离这个地方，因为有大灾难要来。好，所以他们是很早的时候就领受了有那个先知性话语的时候。那么在那本书上就特别讲到，他们亚美尼亚呢，那个时候神要差派先知来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从苏厄有先知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很高兴，就要来款待那些先知，所以按照他们的规矩，就是要宰一头牛啊，好像圣经上讲的要献祭的时候要有头，所以他们就要宰一头牛来这个什么招待这个先知。哈，他们很开心，就因为他们是先知的关系，当他们宰牛的时候，那个先知就不肯吃。哈，他说你们这个牛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呢？他说你们这个牛有问题。怎么有问题？原来他们要宰杀那个牛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很贫穷，很逃难，所以他们找了半天，找到那头牛是缺了一个眼睛的。本来想说大概没什么关系，但没想到为他们要讲话的是先知，所以还没讲就说你们这个牛有问题，是缺了一只眼睛的。哎呦，我那次看到那本书上写的这一段的时候，哎，我心里就觉得说，真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哈，一定需要什么？需要诚实。我们不真的要诚实，那不然的话这个真的是好像圣经上也讲，你要献祭的时候什么一定要献什么，要完整的，不能有缺欠的。哈，这也让我另外也想到哈，就好我们今天讲到，其实献祭也是什么，就是奉献在神的面前，对不对？好，奉献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每一次去奉献的时候哈，如果你是奉献 cash 的时候，你那个钞票是旧钞票还是新钞票？你的铜板是黑的还是沙沙亮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把什么东西献上。好像下个礼拜就是过年了，对不对？我们过年是要给红包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给什么新的钞票。那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奉献的时候，我们也要什么奉献新钞票。阿们。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一种学习，也是提醒我们。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祭司他们要分别为圣的来归给神的时候，好，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些祭司是来承，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一个承接圣职的工作。那么当他们要在承接这些圣职工作的时候，刚才我们特别提到分别为圣。好，那 不但是分别为圣，而且他们承接圣职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经里面也很奇妙，讲到他们去承接圣职的时候，这一个人一定是要被带到会众的面前，带到会众的面前，换句话说，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都能够知道他们是被神所高抹的。那 我就想到说，在圣经上面也特别提到，圣经上面讲到被高抹的时候，有三种职分的人都是会被都是有高抹的。有什么呢？君王被高抹，祭司被高抹，还有什么先知被高抹。你有没有发现在圣经上讲每一个在高抹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要他们在众人的面前被看见、被认识、被知道。好，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就想到大卫的时候。好，大卫当他要被高抹成君王的时候，他一共被高抹三次。第一次在哪里呢？第一次撒母耳到他的家里面去，在家里被高抹。第二次高抹的时候是在他的犹大支派里面被高抹，他在做王做了七年之后，神又把他带到以色列其他十个支派的面前高抹大卫。是经过三次的高抹，什么？在众人面前。这也可以说是什么？要有公信力。好，那我们想到先知的时候，想到去高抹大卫的那个先知叫做什么？撒母耳。好，当神选召撒母耳，那撒母耳呢，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当撒母耳从小到大，其实他是怎么可以说是在圣墓里面长大的，跟那个祭司利亚以利长大的。那么这个撒母耳长大，他从小就有先知性的话语啊。可是圣经上也给我们特别讲到说，这个撒母耳呢，在他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他所说的话语每一句都怎么应验了，所以众百姓都知道他是属于神的先知，是神所差派的先知。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蛮重要的，要在会众的面前，这是神所吩咐的，要把祭司带到会众的面前。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里面利未记都特别讲到摩西要把亚伦和他的子孙都要带到会众的面前。因此呢，常常我想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不能够自己偷偷摸摸在家里面就说，哎呀，谁为我案例做牧师了，做先知了，做了什么的职位，没有偷偷摸摸的，都是什么公开的啊。这个是我们看见这是在神里面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今天早上是周神柱牧师讲到，我记得他常常都讲一句话，他说自己说自己是先知的都不是先知，自己是说自己是使徒的都不是使徒。好，所以什么需要有什么公信力，好，需要有公信在神的在神的面前。好了，当我们看到这个祭司来承接圣职的时候，他们是承圣归给神，那么神就很多很多这个可以说是规定，或者说神有这些的条例。好，那我们就看见当他们来承接这个圣职的时候，我们就翻到利未记第八章。好，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说、所行、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的门口。这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好，那摩西呢，就把这个亚伦跟他儿子带来。圣经上就讲到，第一个就要用水洗了他们，用水洗了他们。我们就想，我们刚才提到洗濯盆就是什么？你进入圣所里面，你要你的身体要怎么样？要被洗净，好，要洗干净，表示分别为圣。而这一个祭司他的身体要被洗的时候，我们再次就想到主耶稣的身体是什么？是用清水来洗净了。阿们。好，所以我们看到身体需要用水来洗了，并且要给他们穿上这一个衣服啊。那这个衣服你看，仔细看这个衣服里面 内袍、腰带、外袍、以弗德，还要用巧工织的带子啊，系在身上，还要带上胸牌。我们就看见，就是说，换句话说，这个祭司要来承接这个圣职的时候，从里到外都要什么换衣服啊，都要全部的换了一套的衣服啊，从里到外都要换衣服。那在利未记没有提到，可是出埃及记里面提到，他们不但是要换衣服，而且这个衣服一定要华美的，好，要华美的。那可见神非常看重大祭司祭司的这个职分，要什么？要华美的，因为他们也要来表明出来神的荣美在他们的身上，好，要华美。所以你记得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甚至于神跟摩西说，你要去找那个什么手很巧的巧匠啊，来什么帮他们来织那个华美的衣服给他们来穿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衣服哈，在圣经里面其实讲到的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奇妙的就是每一次他们在这个换衣服的时候，圣经上不只是讲到要换衣服，还要叫说什么呢？他们的衣服还要洗衣服，有没有？每次来承接圣职要去迎接神的时候都还要洗衣服。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每次神都说你们要洗衣服，有的时候圣经上还说要洗3天的衣服啊。所以这个洗衣服一定有它的意思。那么这个洗衣服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衣服在新约里面，我们就提到换这个衣服、洗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换衣服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我们一起看一下以弗所书好不好？或者没有看也没关系哈。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这个换这个衣服，就好像什么，我们要脱去旧的衣服，穿上新的衣服啊。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里面都讲到，我们要什么更换？特别下礼拜要过年了，我们过年的时候也喜欢什么穿新衣，表示什么旧的、没气的、坏的、不好的都把它脱去，要穿上新人，穿上这个新的衣服，心智可以改换一新啊。那么这个新人是什么呢？是有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所以我们看见说换衣服就表明了要更新，旧的要脱去，要穿上新人，要穿上新的衣服啊。那个衣服有圣经上也讲，我们不可以什么把旧的衣服补在新的衣服上面啊，旧皮带不能够什么新，我们想到要用新酒，要有装在新皮带里面，好，衣服也是一样。所以就看到这个换衣服表明了一种更新。那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看到这个大祭司，在他的身上神要他从里到外都要被更新，阿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需要有更新。那么还有讲到这个衣服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好，在圣经上面讲到衣服的时候，我们还要来看这个衣服代表了更新，要有公义跟圣洁啊。我们一起来翻到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讲到衣服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说这个衣服特别讲到细麻衣，好，我们一起来翻到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八节。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八节，十九章第八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哈。十九章第八节，对，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衣服里面特别细麻衣代表了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好，那我们想到这个细麻衣的时候，我在因为我们讲到祭司，我们就想到刚才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给大祭司穿衣服的时候，从里到外都要被更新，对不对？好，他有内衣外衣都要被更新。那么在利未记跟出埃及记里面都 都提到这个更新的这个衣服的时候，大祭司身上的内袍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翻到出埃及记，你就知道大祭司身上的那个内袍就是细麻衣，就是纯净的洁白的细麻衣。那么因此呢，这个细麻衣代表了什么？公义，所行的公义圣洁。好，那我现在也要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大祭司的衣，大祭司的衣服，好，我们来看一下，看不看得清楚 ？OK， 内袍，现在你看到这个白色的就是什么？就是内袍，这就是细麻衣。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这个细麻衣代表什么？光明的、圣洁的圣徒所行的义。好，细麻衣这个呢，就是外袍，这个蓝色的这个是外袍。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细麻衣跟这个外袍的时候，哎，你看一下这个大祭司哈，内袍跟外袍，我先讲一个好玩的哈，你们看到他这个外袍的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啊？有石榴跟铃铛，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有石榴跟铃铛，好，还有呢，这个有腰带，好，腰带上面都有坠子，好，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大祭司哈，他在这个圣所里面，如果他自己身上有罪，好，那么大祭司一年才一次什么进入至圣所，好。百姓是不能进去的，其他的祭司也不能进去的，都只能在外面。那万一那个大祭司死了怎么办呢？好，如果以前旧约里面讲了什么，讲你有罪的时候神是圣洁的，所以会怎么样？会被击杀的。那你死了怎么办呢？那大家不能进去，那个，所以呢他裙摆上面要放石榴跟铃铛，好，所以他在里面祭祀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摇祭的时候，弹血的时候，献祭的时候，走来走去都什么都有声音嘛，铃铃当当的有声音，好，但是你什么时候听到很久都没有声音了，你就知道什么死在里面了。那死在里面怎么办呢？我们外面人不能进去，可是什么身上就有这个。有坠子袋子就可以从下面把它这样子抽出来哈，所以这是以前的一个状况哈。好，那我们再看哈，他的身上，在这个大祭司的身上呢，这边讲到说，他还有什么？他有以弗德哈，还有胸牌。在他的身上，好，以弗德有胸牌衣服，你知道这个就是什么？这个背心的这个地方就是胸牌，就是以弗德啊，有胸上以弗德，这个是衣服背心。所以你知道，你看这你就会明白，当年的大卫去迎接约柜的时候哈，他不是身上穿着什么？以弗德吗？然后就在那边跳舞，跳的什么？哇！他太太说：“你真是怎么这样子一个君王在众人面前跳舞，赤身露体？为什么？你现在就明白是什么一个背心嘛？以弗德这个背心跳舞太尽心了，所以衣服掉下来就变成什么赤身露体了。好，那不但是以弗德，他前面呢有两个肩带，如果你等一下可以清楚看到这两个肩带呢，这个地方是。就是他前面有个胸牌，这个胸牌呢是代表了什么？在这个胸牌上面有12个宝石，就是表明了12个支派。那当然在他的肩膀上面，好，在这个肩带上面有两颗大宝石，每一个宝石代表了6个支派，12个支派。好，其实你今天虽然我好像不是太配，不过我今天特别挂了一个以弗德的这个胸牌在这里，我在以色列买的，我去以色列就是拼命去找，就后来找到了，我很高兴，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带来给大家看，就是什么，这是一个胸牌的样子啊，有12个珍宝在上面，那么代表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今天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大祭司哈，大祭司为什么他的身上要穿着这个外袍，而且外袍上面有这个12个支派。换句话说，今天大祭司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身上，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跟职责，他是要为百姓跟他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赎罪。换句话说，神也愿意这个大祭司在他的心胸里面，他能够 怀抱十二个支派，把这个十二个支派放在他的心上来纪念他们，在他的肩膀上有这个担带，就好像刚才利未记里面说到，神要摩西告诉亚伦跟他的子孙说，你们要担负以色列人支派的罪，好，所以要什么？要做担带的工作，肩膀上要有担带，他的心里面要有怀抱这个十二个支派。换句话说，今天一个服侍主的人，神愿意我们从心里面能够纪念这些羊群的需要。所以在箴言里面特别讲到，做一个牧者的，你要详细了解羊群的景况跟羊群的需要，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心上，把他们什么担在我们的肩膀上面。虽然有的时候你觉得哇，那这个会不会太沉重了，前面又是肩膀上又是，可是圣经里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他们安息，我要给你们安息。好，那么特别耶稣讲安息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那么因此这也让我们想到，当这些祭司来到神面前来侍奉的时候，若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就会什么沉重，肩膀也沉重，心里也沉重。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有耶稣，我们来投靠耶稣，让他成为我们里面安息的主，我们就可以什么想安息，所以担子就不会沉重，我们的担子跟轭都会怎么样，都会轻省。好，感谢神，神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存着这样子的一颗心。那么当这个大祭司他的衣服，我们刚才提到，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冠冕，有个帽子。好，那么圣经上讲说大祭司的头上还戴了一个冠冕，那么这个冠冕上面呢，最中间的地方有一个金色的牌子，这个牌子上面写了一句话，大家知道是什么话吗？归耶和华为圣。好，如果我们今天来一个圣经考试的话呢，圣经里面唯一的一句话里是大字的是哪句啊？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好，归耶和华为圣，我们感谢神，在这个冠冕上面有一个大的字叫做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从他的头就开始让我们看见祭司是什么，归耶和华为圣的。好，归耶和华为圣，那么这一个冠冕戴在头上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新约里面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有一天我们去见神面的时候，神也说什么会有冠冕，好，给什么，给为我们来存留。那会不会有人有大冠冕，有人有小冠冕，有人有金冠冕，有人有银冠冕？会不会你会好奇说，哪一天我去天上的时候，不知道神要把什么冠冕啊，我得着的冠冕是什么？但是我想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今天在大祭司的头上有一个冠冕，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那么因此神给大祭司的这个冠冕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而这一个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是圣洁的呢？若不是神的关系，若不是耶稣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是圣洁的。因此主耶稣自己要为我们戴上他成为我们的冠冕。所以在诗篇103篇里面，我们常常都用诗篇103篇，在我们有生病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得医治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会读诗篇103篇。我们一起看到诗篇103篇的第四节啊，诗篇103篇第四节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今天我们的主就是仁爱的主，对不对？他是仁爱的，他是有慈悲怜悯的主，好，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所以神自己要用慈爱与什么要有用他的慈爱，他的仁爱跟慈悲为我们的冠冕。所以今天归耶和华为圣的人，我们的福气是在神自己要用他的这一个仁爱跟慈悲为你跟我的冠冕，我们才有遮盖。好，那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不但身体 衣服冠冕，我们也看见这个承接圣职的大祭司，他们的身上需要有膏油的膏抹。那么这个膏油的膏抹呢，是从他们的头上浇灌下来，他们的头上需要有这个膏油的膏油来膏抹。在这个利未记第八章第十二节，又把膏油要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需要有膏油来使他成圣。今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膏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这个膏油是能够断开一切沉重的轭。当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说你用油怎么样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使我在敌人的面前可以摆设宴席。所以在头上有膏油，我们看见要断开一切沉重的轭。那么另外在这个头上有膏油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这个膏油呢是要带来什么。你知道我们这个大祭司身上，他从头上就有膏油，表明了什么？大祭司要代替他是一个中保，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也要让人与人中间所有的瓜葛纠纷等等的也可以什么带到神面前来，为我们来赎罪。所以大祭司头上的膏油应该是一个什么膏油呢？今天我要说应该叫做一个和好的膏油。我们一起翻到诗篇133篇，诗篇133篇，可能很多人也会背。诗篇133篇，诗篇133篇怎么说呢？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因此我们看见大祭司头上的膏油是什么？应该是一个和好的膏油。做祭司的和好的膏油是贵重的，是和睦的，是和睦同居的一个油在这个大祭司的头上。好，那我们不只是看到有膏油的涂抹，在大祭司的身上还有血的涂抹。那么圣经上利未记里面讲到说大祭司呢在承接这个圣职的时候，摩西呢就要把这个宰了羊，把血要抹在亚伦的很有意思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并右脚的大拇指上。所以换句话说，耳朵要用血涂抹，他的手指要用血涂抹，还有什么脚也要用血涂抹，而且都讲到什么右边。那我们想到为什么讲右边呢？因为右边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代表权柄，代表能力。我们圣经上讲到说神高举他的右手，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右手代表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因此我们看见这一个大祭司耳朵手跟脚都要被血来膏抹。那当我们讲到耳朵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圣经上说我们的耳朵要受什么？要受割礼，对不对？好，耳朵要受割礼，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去听神的话。我们仔细想摩西他每一次讲到这个献祭啊，讲到大祭司啊，讲到这些礼节的时候，摩西都是什么？他说我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对不对？盖会幕都是照神所吩咐的。换句话说，我们的耳朵要去听神的声音，要去听神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来到神面前献祭很好，敬拜神很好，但是不是用自己的方式，要按照上帝的方式。阿们。所以我们的耳朵要受割礼，弹血在耳朵上表示我们的耳朵要受割礼。那讲到耳朵，我又想到我们中国人的字。中国人的字呢我们讲到耶稣的耶，那耶稣的耶这个字呢，中国人的字里面就是两个耳朵，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两个耳朵都要听什么？听耶稣的声音，我们都要听耶稣所对我们的说话。好，那耶稣这两个字中文字太有意思，耶稣就是两个耳朵嘛。所以当我们两个耳朵都愿意去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主耶稣要给我们的丰富。所以耶稣的书字是什么？有鱼又有米。 对不对？有鱼又有米，好，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神都成为我们的供应，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那主耶稣成为我们供应的时候，这耶稣就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不是只为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糖来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什么？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一切都可以加给我们，我们就有鱼又有米了，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的耳朵要去听什么？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阿们，哈利路亚。好，那因此呢，我们的耳朵要去听神。那讲到手的时候，手要做高嘛，刚才我们讲到耶稣的右手要举起来，今天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人，神也愿意我们伸出手来，伸出手来做什么？医治病人，对不对？好，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信的人伸出手来就能够医治病人。而且讲到这个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手跟脚都怎么样？被钉子钉，都流出血来。所以今天血的这一个膏抹，不但耳朵我们看到手上有什么血迹，所以手上有这个钉痕。换句话说，当主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个多马说什么？多马说啊，他不相信，他说我除非什么呀，亲自探到他的肋旁，探到他的用指头摸到耶稣的时候，我才能够相信。后来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就跟多马说，来用你的指头来摸摸看。哇，这个多马吓得不得了。好，这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钉痕的手带出来了医治。今天神也愿意我们怎么样？我们的手受膏抹，我们的手也能够发出医治的大能。好，那主耶稣的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的脚上也被钉子所钉痕的时候流出了血来。那耶稣的脚，那我们看见他骨头是一根都没有折断，好，应验了圣经上的话。但是我们从这个手跟脚里面，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是何等的大，他把医治带给我们。而且主耶稣他说主耶稣的脚就让我们想到，好，耶稣有一次在圣经上记载耶稣欢笑。他耶稣欢笑的时候是什么？因为他已经看见仇敌好像什么样，已经从天坠落下来。哈利路亚，从天坠落下来，我们可以践踏仇敌的作为。今天你我，我们要跟主耶稣一样，可以践踏仇敌的作为，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想到脚，觉得脚很卑微嘛，对不对？你觉得脚是不是很卑微的，很卑微的东西，好像很卑微。可是我们神可以让我们用我们最卑微的脚去践踏仇敌的作为。而且讲到这个脚的时候，圣经上也跟我们讲到，我们脚上要穿着福音的鞋，好，能够将神的恩典能够到处的去传递出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血的涂抹，耳手脚我们都看见了，要有宝血的遮盖。那么因此呢，我们从这一个看到大祭司当他在承接这个圣职的时候，好，那么这一切都是何等的美好。哇，太开心了。好，大祭司在承接圣职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一起翻到第九章的第22节。好，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都欢呼俯伏在地，太美好了。你有没有觉得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哇，神的荣耀好大哦，神的同在好大哦，大家都在神的面前欢呼 好，这不是我们最期待的吗？我们期待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献祭，我们期待这个大祭司能够把我们的祭物都献上的时候可以欢呼，可以喜乐，这个众民都欢呼喜乐，哇，神的同在太强了。圣经上说他们就俯伏在地，从英文里面，从原文里面看，这个俯伏在地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就是面伏于地的，在神的面前跟神敬拜，不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被圣灵工作一击倒都往后倒，其实以前呢是什么？往前倒的，俯伏在地，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欢呼，在那里喜乐。可是马上就发生一件事情，马上就讲到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那我们就看见当这一个景况是多么的荣美，是多么的尊荣的一个情况，马上亚伦的两个儿子就怎么样，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因此这也让我们有一个提醒，当时的百姓非常的心里面很害怕，摩西也怎么样纳闷，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事情发生，在一个这么 glory 的之后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但是神有给我们解释，他说就是什么，有火在他们的中间来烧。然后这里讲到这个火的时候，他说在那个炉上加上火来烧的时候，他说这个火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所献上的火是叫做燔火。什么叫燔火呢？是神所没有吩咐的，叫燔火。换句话说，当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服侍，没有按照神的意愿来服侍的时候，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燔火，出于什么？出于世俗的，是燔的。神要我们分别为圣，脱离这个世俗跟凡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亚伦两个儿子用凡火来服侍，你有没有觉得这实在是很可惜啊？侍奉了，可是不是用神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凡火跟圣火的不同，凡火是出于自己的，没有神所吩咐的，圣火是出于神的，所以圣火不会烧坏的，凡火会把我们烧死的。好，那我们就这里就想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来侍奉神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都 burn out 掉了，有没有啊？ burn out 了。好，我一听到 burn out 我就知道了，那表示我们是用燔火来服侍，燔火的服侍就 burn out 掉了，圣火的服侍只会什么？里面的火越烧越旺，燔火的服侍会把自己烧灭，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那有一些人呢，你一开始侍奉的时候，的确有神的感动，是圣火在里面工作。但是呢，我们看见说，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一段日子以后，就什么老我就会出来了，自己的想法就会出来了。一用自己老我想法出来的时候呢，服侍就会感觉到哇，走不下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什么，在老我的服侍里面，就会我们会很注重看重什么，有没有人称赞我。如果今天我的师父没有人称赞的时候，哇，受伤了，burn out 了。我们的侍奉里面，有时候我们侍奉觉得没有太多的果效的时候，哇，我们就觉得 burn out 了。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就好像大祭司，你每一天都要来的，你做祭司每一天都要来到神面前，要献祭，要在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能够时时在这个祭坛面前来走一条侍奉神的道路。阿们，哈利路亚。好，好像外面是不是时间已经到了？还有5分钟哈。OK， 好，那那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还好像讲不完了，下礼拜再跟 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就再把它做一个总结哈。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个祭司是带领我们走一条靠近神的道路，祭司也是一个中保哈。那等一下，下礼拜我还会再提到祭司这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今天就看见说，祭司是神的拣选，祭司是需要分别为圣的，祭司是在神的面前，身体衣服啊。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被他来高抹。那不过我想今天最后我就是想问大家，就我们可以在这个礼拜多多在神的面前，我们来跟神祷告。我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在祭司的职份上来侍奉，但是不要用凡火服侍，我们要用圣火来服侍。如果我今天我觉得我里面已经 burn out 掉，其实我觉得每一次 burn out 就是一个温度计，或者就是一个指标，我就知道我每次说我 burn out 掉了，我就知道我自己是在用凡火来服侍。我们就要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圣火再来燃烧我们，再来洁净我们，再让我们剥下皮，再让我们愿意被切成筷子，好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成为被圣火燃烧的祭物，被圣火燃烧的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主，你让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你面前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你面前都是侍奉你的人。主啊，就让我们站在侍奉你的位分上面，能够成为讨你喜悦分别为圣的服侍者。主啊，光照我们，若是我们不小心就进入凡火的服侍，我们求你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重新悔改，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的要走一条圣洁的道路来靠近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